我们来今天继续讲解《使徒信经》。那我们在过去几个主日，我们讲解过了这个信经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字啊，叫我信，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我信讲了四个星期，然后希望你们现在都知道我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今天我们开始来讲我信这个词后面的第二个词啊，在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对，我信上帝。中文这个词用来指上帝的这个词，我们有的时候翻译成神，我信神或者我信上帝。在中文语境当中，基本上这两个词，或者在中文的天主教的神学用词里面叫做我信天主啊，所以有这么中文里面有这么几种不同的用词。那我们今天开始来讲上帝，我就用最普遍的常用的，我会经常用上帝这个词，那可能我会告诉你原因为什么，对吧？所以我有的时候不太喜欢这样做，就是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强迫症还是什么，就是如果我开始一个东西呢，我就想把它做完，然后因为我下一周我就要进入到我的安息假期了嘛，所以我现在开始打开这个盒子之后，我不可能今天一天把这个上帝这个事儿给你讲完，所以我就心里头就很不舒服，对吧？然后另外加上我今天我的奖章并没有打印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只是清水点一点的，我就刚开始给你开一个头，然后等我希望等到过了两个月之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们还知道我刚才讲了什么，所以我想可能我不会讲太长的时间，那我想花更多的时间，今天可能如果你们今天有什么信仰上的问题啊，或者是之前有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你想问的话，我会留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互动，来讨论回答问题。那但是我想开头先讲一个事情，那就是关于上帝的这个用词啊，我们至少可以先把这个事情先搞定。但是当我们去谈到说我信上帝的时候，中文用上帝，那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圣经当然不是用中文最开始写的，上帝 一开始启示圣经的作者写下圣经的时候并不是用中文启示的，对吧？那圣经的作者用什么词来指我们所说的上帝？所以我们就必须回到圣经的原文词，这个用词来用语言学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些词到底是什么含义。那每一次当一个语言从原语言翻译成一个目标语言的时候，它都不会有100%的语义的转移， OK， 它一定会产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目标语言的语境所定义的， OK。 所以你今天学这个，你来到美国学英语，对吧？你要如果去欧洲去任何一个国家去学当地的语言，你会意识到两个语言之间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是一对一点对点的这种翻译，因为两个语言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概念，对吧？在某一种语言里面有的概念并不一定在另外一个语言里面有这个概念，对吧？所以比如说在，因为想到这个总想吃，因为到午餐的点了，对吧？那总饿的。比如说披萨的概念啊，披萨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当它进入到中文世界的时候是音译过来的，叫披萨。披是啥？萨是啥？在中文的词里面并没有这个含义，所以这个叫音译。它只是把发音在另外一个目标语言里面表达出来，但是它并没有意义的，它的含义并没有翻译出来，对吧？所以在中文里面你可以说把馅儿铺在面上的饼，对吧？这个馅儿饼馅儿露馅儿了，对吧？馅儿是放在外面的，对吧？等等。那 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要去了解上帝的概念，我们需要首先从语言的角度。当我说语言的角度，我说的不是语言呢，这不，这个是语言，但是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语言。看到了吗？这个用语言的源头的角度来先来理解。所以当上帝启示写下圣经的时候，上帝在旧约当中向他的仆人，对吧，书写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呢？是用希伯来语写的。那当然最早跟在摩西的时代，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希伯来语，对吧，是更早的一种这种 proto Hebrew， 对吧。那然后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语写作的。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语言可以去简单去了解上帝到底是什么，上帝这个概念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OK， 那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六章这段话里面出现了三个指向上帝的名词或者名字。所以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刚才读到了什么呢？我们读到神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总共出现了三个词是指上帝的。首先第一个词是 Elohim， 小谕摩西说，我是 Yahweh，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显为 El Shaddai， 至于我的名 Yahweh 他们未曾知道。所以有这三个词 Elohim，中文有的时候音译过来叫做以罗心，我不知道你们，这都是中文的翻译家们对吧创造出来的词。以罗心音译过来 Elohim， El Shaddai 和 Yahweh， 有的时候这个被翻译成叫做，也是音译过来叫做亚威或者耶威，对吧，亚威听起来感觉，对吧，很威风的，对吧。你看中文翻译的时候选择的字，同样的音你选择的字形不一样，你读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以罗心听起来看起来就感觉很温温雅雅的，对吧，罗心，对吧，还是用这个心，对吧。然后亚威就听起来很 masculine， 对吧，就是这些都是中文的翻译选择的字带给你的感受，对吧，是在中文语境下产生出来的。那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这句话里面出现了三个希伯来的词语都指向上帝，那而且这句话是上帝自己说的，这是上帝的自我启示。所以我们从这几个词语当中就可以分析，可以通过这个语言的分析来了解上帝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首先以罗心或者 Elohim 这个词，它的词根是 El 是在陕西语言里面非常常见的指神明的这样的一个词。所以 Elohim 是Elohe 的复数形式， im 是它的这个复数的词根，所以你看到后面有这个 im 变，如果它是单数的话就是 Elohe。 那 El 是有很多不同的 El 在陕西的这个民族的宗教里面，对吧，陕族宗教里面，对吧，它是这种陕西语言的这个 族群。 El 到底是指什么呢？当然语言学家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来说它指的是 一种力量，一种大能的力量，我们可以翻译成这种 mighty 啊，就是这种大能者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在传达的是一种力量。那这种概念接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他的一种尊荣，他是 majesty 啊。所以一个力量无穷的一个个体，然后他的尊荣无限大的一个个体。所以这是 Elohim。那为什么是复数呢？有历史当中中世纪就是基督教的一些，从基督教的神学家的角度，很多人认为这种复数是在向人暗示三位一体。那这种观点被犹太学者，被犹太的拉比们所拒绝，就特别是基督教兴起之后。那拉比们意识到说，很多的时候在希伯来语里面的复数是加倍的意思，所以并不是说这里面在暗示上帝是多个位格这么神学性的一个考虑，对吧？而是说指向这位神明，他的力量和尊荣是成倍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现代一些学者会单独用 Elohim 这个复数的形式来去想要去试图为三位一体辩护，但是我认为你不需要用一个复数形式来证明这个，对吧？你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Elohim， 然后它是复数的形式，但是它的动词是单数的，然后或者是等等其他的方式，但是我在这儿就不多谈这个。所以 Elohim 就是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里面第二节的第一个词，神，中文有的时候被翻译英文是被翻译成 God， 中文有的时候被翻译成神。然后呢，接下来。上帝说，啊，我在这儿插播一下，就是说关于中文的翻译，对吧？中文有这么几种翻译。神，上帝和天主。那神是一个比较通用的翻译方式。但神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我之所以不经常使用这个字的原因，是因为在中文字里面的神这个字，它并不是一个专指的词，它是一个泛指的词，它是一个 generic term。 所以神可以指一切非物质性的东西，比如像精神也是用神这个字，或者是鬼神，对吧？就是有这种凡是非物质性的东西都可以用神这个字来表达。所以当西方的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对吧？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要去寻找这个字，到底什么字能够最佳的表达这些概念。那当时他们有人却选择翻译用神这个字，但是后来他们认为，他们说我们需要创造一些词语出来。所以那最早利马窦，Matteo Ricci， 这个人，他是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啊？谁来过中国？对啊，他是宣教士，他是中国的宣教士，他最早中文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利马窦。豆子不会写，对吧？用拼音代替，利马豆。你自己找找他那个豆子怎么写啊？我也可以换一个，因为反正是音译的嘛，对吧？我给你换一个豆。那Matteo Ricci 他翻译了。又使用了天主两个字来翻译 God 或者来翻译 Deus、或者是 Elohim 这个字。那这个词是他自己生造出来的，这个词在中文的文学史上是不存在的这个词，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这个他在传达什么？天就是 heaven 对吧？在天上的主，主就是主人的意思，在天上的主人就是 God， 就是上帝，就是神。所以利玛窦创造了天主这个词，而这个词也因此成为天主教的中国的这个天主教，因为它是 Catholic， 它是耶稣会的宣教士，所以这个词就被沿用在中国的天主教的语言的使用当中，所有翻译 Elohim 或者是翻译 God 的地方都被翻译成天主。那 Matteo Ricci 后来他又造了一个字叫做上帝，这个字的概念 更像中国当时的封建制度所产生出来的概念，那就是帝王制的概念。上帝是这个词，实际上在中文的文学史上是存在这个词的，但是他后来被拿进来，那因为马丁里奇他后来就饱览群书，然后他在翻译上他也改变了一些他的翻译的方式，然后他就用帝这个字来形容、God， 上帝就像一个 emperor 一样，像一个皇帝，像一个帝王。那这个帝王他是统治万有的，对吧？中国有皇帝，那这个皇帝只统治中国，只统治着大清朝，对吧？那就仿佛一个清朝的皇帝统治大清国一样，这位上帝在天上的帝王统治万有，对吧？所以这个词就被创造出来，被拿来用来翻译圣经。所以在中国的基督教的语言的使用习惯上，一般 Catholic 天主教徒会延续使用天主这个词，而新教的这个就是不是 Catholic 会使用神或者上帝。但实际上这些词都是宣教士们去创造的，所以从语言使用习惯上，当然我会规避使用天主，对吧？或者上主，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些词都可以用来指上帝，对吧？所以如果你说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唱诗啊，里面出现上主啊，这个有人说哎呀，这个不是天主教的用词吗？我说这个对，没错，从语言习惯上来讲，的确可能新教的基督徒并不习惯于使用这些语言，当然我们尽量去规避这些语言，但是本质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这个上主的这个词，对吧？有人听一听，王一牧师怎么你们教会唱上主，异端，对吧？哎，所以心好累啊。所以我们简单谈了一下中文的使用。那回过头来我们讲这个 Elohim， 刚才讲到说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这个大能者，对吧？是这个尊荣者。然后上帝在这节经文里面说，我是耶和华，我曾经向亚伯拉罕显明为 El Shaddai。 那 El Shaddai 实际上就是 El 加上 Shaddai， 那 Shaddai 这个词就是力量的意思，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全能者是非常没有问题的。所以 Shaddai 更加强调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力量，上帝的这种全能。然后但是上帝在这儿说，但是我的名字是 Yahweh。 Yahweh 这个词或许你们之前有人已经知道了，对吧？亚维这个词是在希伯来语里面是一个很奇怪的词，因为它没有辅音它没有元音当然希伯来语都是写作起来的时候都是没有元音的，对吧？这个你去看这个古抄本里面全部都是辅音构成的但是这个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不知道它应该怎么发音，我们只知道它有四个辅音，也就是 Yod Hei Vav Vav Hei， Yod Hei Vav Hei， 那就是 Yaha Waha， 啊，我们只知道这是这四个辅音，它没有元音。比如说 ，ye 这个辅音，如果你加上 r o e u u， 对吧？你们学拼音，小时候学拼音 r o e u u， 你可以发出不同的音来。你可以发 ya， 也可以发 ye， 也可以发 yi， 也可以发 yo， 对吧？它的元音会带来它真正最后发出来那个音到底是什么？h 也是一个辅音 ，h 并没有任何的元音，它可以是 ha， 可以是 he， 可以是 he。可以是 ho， 可以是 hu， 对吧？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怎么发音。那后来我们今天所发出来的音 Yahweh 实际上是把 Adonai 的元音塞到这个四个辅音当中去，然后形成了 Yahweh 或者耶和华的这个发音。但是犹太人的传统是当他们遇到这个字的时候，当他遇到这四个字母的时候，他们不读这个词而读 Adonai。 Adonai 是主的意思，是我的主的意思。所以亚吼哇就是耶和华，看到了吗？亚啊都吼哇哇就是耶和华，是这么来的。所以中文圣经里面翻译成我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是也是音译过来的。耶和华这三个中文字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吧？很有趣，之前听谁讲说他们这个在中国这个乡村布道传福音，然后他们唱诗歌，然后有一座城市的名字叫做耶路撒冷，对吧？然后这个农村的老大妈们唱的是耶路撒凉，那耶路撒凉，为什么呢？因为冷就是凉，对吧？你冷了就是凉了，所以就是耶路撒凉。但是我说这些词的字都是音译过来的啊，它本身不没有任何在中文语境之下的含义的。那上帝说他的名是 Yahweh， 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虽然不知道它怎么发音，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写的。那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它的词根是这个 he， 对吧？ he 也，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相当于英文里面的 be 动词 I am, you are, he, she, it is 的那个 am, are, is。 所以所以它是可以翻译成中文叫做是，或者叫做是者，或者叫做存在，对吧？是一个 be 动词。那所以是的概念就是存在的概念，对吧？比如说我是人，那就意味着我的存在是作为人来存在的。所以是 和存在的概念 是可以互通的。所以当上帝说他是 Yahweh 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在说 Yahweh 这个词可以被翻译成 He will be， 他将会是，或者你把它的这个未来的 语态把它去掉，那就是 He is， He who is， 他那位是者，那位存在者。所以这个词和前面上帝对摩西启示说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是有关联的。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的，什么意思？我是，我所是， 我存在，我的存在是绝对的。当然这是开始哲学化了，看到了吗？我们开始从语言学开始进入到哲学的范畴。当然有一些人反对这样做，有一些人认为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从语言学的定义然后跨越到哲学的定义。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但我不去在这儿论证为什么我们可以。那就是上帝在用这个名字在表达一个神的概念或者神性的概念的一个非常基础的最本质的最深邃的一个定义。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存在者，上帝就是存在的本身，上帝是那位自存永存者。上帝的存在因此就不同于这个世界上一切万物的存在，在上帝之外的一切事物的存在是源自于上帝的存在，他们的存在，宇宙万物的存在是暂时的或者是在时间里的，而且是被动存在的，而上帝的存在则是在时间之外的。上帝的存在是绝对的，上帝的存在是自存的，是绝对主动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从语言学跨越到了哲学，从 Yahweh 这个词进而讨论到进入讨论到哲学的概念。那当圣经的希伯来语所写作的这个圣经到了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时候，只要当时这个在这个地球上上帝兴起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当然不一定是伟大了，但是他非常的厉害，这个人非常的牛，他很年轻，年轻有为，征服了全世界，非常年轻，对吧？20几岁征服了全世界，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拥有亚欧非三大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对吧？他是希腊人，或者更准确的说马其顿人。那他说希腊语，所以当他征服了这个世界，他打败了波斯帝国啊，然后他征服了整个这个亚欧非世界之后，全世界的人都要说什么语啊？说英语，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是吧？有一首歌叫这不太可能实现，除非你在政治上这个统一的。那我要说什么？我要说马其顿帝国或者是亚历山大帝国是说希腊语的。那这很多地方的人他本身不是希腊人，他不说希腊语，对不对？比如说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被原来是他们是被这个波斯帝国不是这个他们被这个叫什么巴比伦帝国掳去了，对不对？然后巴比伦被波斯干掉了，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犹太人怎么样？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然后他们重建了圣殿，重建了这些的，但是他们依旧是波斯的下属。那马其顿人希腊人把波斯干掉了，所以他们现在统治这些犹太人在这个地中海，对吧？这个地方在巴勒斯坦地区。所以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之下，他在埃及有一个城市叫做 Alexandria， 是按照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当然全世界有非常多不同的 Alexandria， 对吧？他就开始建了二三十个城市都是他的名字命名的，但是最有名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市。那他在这儿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在埃及亚历山大是有他政府出资的，要建的是一个博物馆不是博物馆，这个图书馆，他要收集这个全世界当时已知的所有文明的书卷， 都收集到这儿。那包括犹太人的宗教典籍，也就是旧约圣经或者希伯来圣经。那但是当时的通用世界语是希腊语，所以他们就要求把这个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语。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传说他们找了70个文士，然后他们各自关到自己的小屋里面去翻译圣经，然后结果发现他们翻译的圣经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了，对吧？但是传说是有这么70个文士，犹太的文士，然后他们通晓，既通晓希伯来语也通晓希腊语，然后就翻译了圣经。所以这个翻译的希腊语版本的旧约圣经就叫做70世译本 Septuagint， 我就不写了。那这个70世译本里面就用了这个词来翻译 Elohim， 就是 Theos。 那当时 Theos 是在希腊文化里面通用的指神明的这样的一个词。 Theos 是什么意思？ Theos 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一些人讨论 Theos 的意思是指奔跑的意思，quality， 那就是这位，就谁，什么是 Theos 呢？ Theos 就是不停的运动的，不停的运转的。整个世界之所以拥有这样的能量而存在的，就是因为 Theos 在不停的奔跑，把这个能量输送给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一种理解的方式，对吧？从语言学的角度。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我们对上帝的概念的一个理解，最重要的这个点是在于上帝自己启示他的名是亚伟。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跨越到了哲学，对吧？我本来想说今天多留点时间去讨论问题，但是你看我讲到这了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对吧？因为上帝如果是亚伟，上帝是自存的，这个世界是因着上帝的存在而存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要讨论这个东西，叫做 via triplex， 对吧？ triplex via三重方式，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该如何定义、描述这位上帝？是通过这三种方式。我今天就把这三种方式说出来，然后，但是我就不进入里面去细讲啊，还没有进入里面细讲，对吧？如果你想听我细讲的话，就等我回来。这三重方式分别是否定式。这个或者是 negation、 causation 和 emanation、 imminence， 对吧？否定causation 是什么？哎呀， causation 怎么翻译？原因，对吧？因果吧。然后这个 emanation 就是 imminence， 我给你稍微解释一下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就好了。 negation 很简单，那就是 当我们说上帝的时候，上帝我们在用很多的否定词在说上帝，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说上帝与这个世界不同。比如说当我们说上帝是自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上帝的存在是依赖他者。所以我们在神学上会有很多这样的词都是以否定来开头的，比如说上帝是 infinite， 上帝是无限的，你听到这个无限 infinite 实际上是一个否定词，它是 not finite， 上帝不是有限的，就是无限的。比如说我们说上帝是 incomprehensible， 上帝是不可透支的，这也是一个否定，也就是换句话说，上帝是 not comprehensible。 上帝是否定的，上帝不是这个受造的，上帝是非受造的，上帝不是这个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 negation。 那然后呢，第二种方式是说，上帝是这个世界所存在的所有的一切是因为上帝存在而存在的，所以上帝是 cause， 这个世界存在，那么上帝就是 the cause of the world。 这个世界是好的美好的，上帝是美好的原因。这个世界是这个你看到很多很美丽的东西，对吧？上帝是美的原因等等。那第三种是 imminence 可以说是无限的放大，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回去需要查一下这个 imminence 到底是怎么翻译，对吧？那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在受造物当中看到一些正面的品质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是这个品质的无限放大版。比如说我们看到美的事物，那么上帝的美超越这个世界的美，所以上帝的美是无限的美。上帝的善是无限的善，上帝的力量是无限的力量等等。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在英文里面有很多这种 omni， 对吧？ omnipotent， 对吧？ omnipotence， 全能的神，全能的上帝在说什么？这个世界也有一些有能力的事物，对吧？有一些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你也有能力，有一些力量，但是上帝的力量是无限的，所以把上帝的力量把它无限的放大，对吧？所以这是这三种我们认识上帝的方式。但是，我就先停到这儿 ，OK？ 然后。我来回答问题。超越啊 ，no， transcendent。OK， 好，非常好，这个翻译要比放大更好。放大听起来好俗气哦。这个牧师这个中文不太好，啊，看看还有什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对吧？当然不是与今天所讲的相关的也可以，啊，你们有什么信仰上的问题什么就欢迎你提出来，对吧？但不要跑得太远啊，因为我容易追不上，啊，来开放麦，现在开放麦。他想直接说，他不想用麦。
牧师，我有问题，关于你说那希伯来语 Elohim， right？ It means 那个 him， 那个 im 是 plural， 就是复数。
嗯，
所以这个复数指的是like greater in power， 就是更，就是他的能力更大，是吗？就是那个复数指的是能力加倍。
yeah， 在犹太人的语法里面，这个叫做，有一个词，就是属于就是增加他的 power， 增加他的尊荣的这种复数。它并不是真正指 numerical plural， 它是指的是，不是指数字意义上的复数，而是指程度上的加倍。
那你怎么解释圣经中有句话说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这里的 gods 用的也是 Elohim， 但它指的是神的复数。
是，它的 grammatical form 是复数，它的语法的形式是复数，但它所指的是一个独一的上帝，对吧？所以我们不能用语法来定义它。有的时候这个词也会用来指这种众多的假神。 所以这个词会要么指上帝自己，要么可以指众多的假神，也可以这样指。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是我的问题。
OK。这有问题。
牧师，你之前说 Christian 基督教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是吗？
嗯哼。
那假如像有些人说，不要传统，要什么，就是像只读圣经，不用教会这种，你会怎么回应？
我会怎么回应啊？我会回应的方式是，如果你说我只需要圣经而不需要教会，是把两个本来不相互排斥的事物把它排斥起来了。所以圣经有没有说你只需要我不需要教会？圣经没有这样说过，对不对？圣经反而是说，耶稣基督把我们接入到教会里去，对吧？我们如今成做每个人作为活石，然后被共同建造成。所以圣经并没有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我们把这两者对立起来。那如果我们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而圣经则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这样的对立就不符合圣经。所以他说我只需要圣经，反而他没有跟随圣经，是在自相矛盾。如果他真正跟随圣经，如果他真正读了圣经，他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属于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对吧？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啊，等等这些 metaphor 都在指向我们需要教会。
那假如是像，他不，不愿意来，
他可能不愿意来恩约教会 ，That's fine。
跟随，就是像历史上的这些，像有教会建立这些信条、这种 doctrine 的这些改变， uh-huh. 然后他不想要，了解这些 doctrine， 他只想像教会自己怎么 interpret 圣经，就自己教会定。
对吧？如果说他不想了解教会怎么形成 doctrine 的话，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是一种 intellectual laziness， 也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他不想了解，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他反对在教会里面形成的 doctrine， 所以这是更常见的，也就是。虽然他表面上是说我不想了解，但实际上是因为他反对。所以，没有不存在 doctrine 的教会和基督徒个体。任何一个人只要读圣经，就一定会有 doctrine。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读这一句话，你就有 doctrine 了。上帝不同于这个世界。如果你说我认为上帝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上帝，那么很显然这句话如果他这样去解释的话，你们这些基督教的人，你们说上帝是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我不同意。你看有 doctrine 的，世界是被造的，世界不是永恒的。你只要接下来一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OK， 你读这句话有 doctrine， 所以上帝的独生子，圣子上帝是圣父上帝的独生子。那这个圣子上帝是在永恒当中受生的，还是在时间里受生的？这些都是 doctrine， 所有的这些 doctrine 都是教会阅读圣经产生的。所以当一个人说我不想了解 doctrine， 我只想读圣经。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那就证明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因为只要你一读圣经，你就一定会产生 doctrine， 只不过是你产生的 doctrine 是不是在历史上被检验过，被普世的基督徒所共同接纳承认的。 如果是的话，像我们使用历史上的信条，我们说这是基督的教会历史历代的信徒所共同承认的，我们与他们的信仰是一样的。要么你说我不要这个，我自己搞一套，对吧？也可以，但是你不要称它是基督教，因为你自己搞出来的这个 doctrine 还没有被普世的所有的基督徒接受。你去问一个距离2000英里以外的一个基督徒，他可能不承认，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对吧？所以，所以这个是问题。问题不是，所以 Carl Truman 这样说，Carl Truman 说，问题不是有一些基督徒是有信经信条的，有一些基督徒没有。不，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信经和信条。问题是有一些基督徒的信经和信条是历史性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而且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所共同接受的。而另外一些基督徒，那些反对使用信经信条的基督徒，他们的信经和信条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是他们自己个人的理解，或者是他们牧师的理解，并没有被普世教会所认同的。区别在这儿。所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所以啊，很实用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是今天华人教会经常会出现问题。因为华人教会是没有历史的教会，华人教会缺乏教会历史，不知道教会历史2000年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都相信的是什么。反正我们就相信我们村的这个传道人，对吧？他说有灵魂体就有灵魂体，不知道这个已经是 Apollonius 被公元后341年已经被定为异端了。哦，反正他说是这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只读我的圣经，对吧？这个是缺乏历史维度的这个基督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基督教。所以 anyway，OK，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继续的用你的圣道跟圣礼来喂养我们。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并不是绝对的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你的历史上的教会的面前在基督的身体的完整的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现实面前谦卑我们自己。主，求你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午餐的时间，祝福我们桌上的交谈，让我们口里所出的话语能够彼此的建造，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